好，各位亲爱的网友，大家午安，又来到这个礼拜三，哎，过了一个农历年，大家都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这个现在是大年，应该是初十一，是不是？好，总之不重要，还没有到这个过农历十五哦，都算过年。好，所以跟大家拜个晚年。但是呢，这个今天我们是现场是有一位来宾哦，是从这个新竹远道而来的这个新竹市议员，民众党的宋品宜。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品宜 ，Cindy 老师。
好，那等一下呢，这个我们会请品宜哦分析，也聊一聊这个他在新竹哦怎么选议员的啦，那当选之后要做什么啦之类的，也会有一些时事的分析哦。那在这之前，还是一向我们呼吁大家呢，这个对我们五二新闻俱乐部的这个频道呢，能够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然后呢加入会员哦，就随时可以接收到这个最新的讯息哦。也欢迎呢大家这个在留言这个聊天室跟我们来做一些互动哦。那对我们现在你看，现在已经有这个网友Erica 说这个新竹大秘宝要挖好挖满哦，对，所以这个哦，我脸又红，对，我脸每天都红的哈，我脸不红就不是我咯。这个，所以今天呢，这个等一下，而且他今天他面前是有便当，我很快的就把便当干掉了，所以这个等一下品宜还会现场吃播，今天就让美女陪大家吃午餐。好，那这个在进入正式的这个访问之前哦。我觉得因为可能有一些网友对你也没有特别认识啊，因为我印象中你是去年大概就是二三月左右决定你就拍了一部片嘛，对不对？
对。
然后呢你原本你是网红啦，算是知识型网红，对不对？就是专门在教英文的 YouTuber。结果呢没想到这个拍了一支片说你要从政，而且那个时候其实还不是民众党。那个时候你只是希望说啊，你决定你要参选这个议员，就后来民众党看到你才去找跟你联络，然后呢才把你这个吸收哦，结果没想到这个一鸣惊人啊哦，所以这个这一年哦，你先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为什么要加入这个从政啊，因为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女生，然后呢高中老师有大好前途，为什么想不开要进政治这一行？来，
好，其实不敢说是网红啊，就是一个英文老师，然后也有在线上教英文这样。那我会那时候我有拍一个影片跟大家说我想要参选，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我发现到我们的2030双语政策有很大的问题。然后其实不管是我在线上教学或是我在学校教学，我都有发现到双语政策这方面政府它有提出了一些规划，然后还有预算，但是在执行方面都有蛮大的问题，所以我才会希望说可以从政然后去监督这一块。那我觉得就跟波基刚刚讲的一样，就是说为什么会想不开，其实我真的没有觉得说这是一件想不开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说在台湾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因为今天假如说我生活在对岸的话，我不会有这样子的机会嘛，就是因为我们在台湾。
你我记得你是1991出生，
对对对对，
你看这是90后这个世代哦，这个民国80年，哇，你看，所以很年轻的一个世代哦，所以对，我觉得你们看，你是一出生，你当你有印象的时候，你的人生有记忆的总统就是民选的了，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代对台湾有很多的这个政治的想象，当然会跟就是像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上一代比较长辈的是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哦。那所以继续。
所以就是那时候其实很多人就会跟我说啊，你为什么要去从政啊，政治很黑暗，或是他很累啊，然后很不好等等的。我其实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台湾，然后我们特别有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只要你对于政治有些想法，或是你觉得国家有些政策应该怎么做会比较好，我们都可以亲身去参与。我觉得应该是要去把握住这样的机会才对，而且是任何人都可以，就是只要是我们台湾的公民，任何人都可以来从政嘛。所以我觉得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我不去试试看呢？对，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那结果过了一年之后，我现在真的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说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因为对，因为我觉得真的还蛮累的，特别是在那个选举过程当中，就整个过程当中， 你要付出非常多的体力，然后还有精神去跟大家认识。那我觉得有些人很支持你，那你当然会成为你心灵上面的鼓励嘛。但是其实你也会遇到那种非常多是不理性的，或是就是讨厌你
看
的一
到你是民
些
众党就
群
骂你。
众。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会真的还蛮折磨人的。
好，那这个因为你选举过程，你最后是拿几票？
5000多票，
哎，你知道在新
对，
竹哦，2000多票就已经是当选门槛，对不对？
我们这边的话大概3000多，
3000票左右，OK，你看是5000多，所以第一次参选拿5000多票算是很不错的成绩哦。这个在进入访问之前，因为刚刚有人特别提到一个，就是说。庄公义说：“这个我被大律师认证为民众党媒体人哦，这个事情有点荒谬啦。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肖雄林律师他其实是在业界、在律师圈、在法呃著尤其是著作权法这个领域哦，他是非常权威的律师哦。其实我没有对他不尊敬的意思，但只是既然他要接这个所谓为林志坚来辩护我们就是当然我觉得就我的立场。”我就是揭发林志坚抄袭俞正煌的这个硕士论文事件的当事人，所以这个跟我什么什么哪一个党当然没有关系，更何况我本来就没有加入政党。那我觉得这个肖大律师还是得多做点功课啦。那我只能祝福他这样子，对，因为他那一篇的论述，我觉得大部分人看完都会觉得摇摇头啦。黄毅讲说有现场吃螺蛳粉吗？不好意思，那是今天早上徐巧芯的梗，我们不会沿用哦。那今天是美女吃便当，好，对，这个庄坤毅说对，小智是小虾米，俞正煌大金鱼，对，这个逻辑我实在看不懂。好，SCA 说被著作权大咖认证，哎呀，真的是，所以可见，哎，他是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是有创建的哦，他是有他的著作权哦。这个请大家不要去抄袭，因为这是错误的讯息哈。疯子 DJ，哎，这个嗨，你好，午安啊，很多人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想不开哦，想不开从政哦，有人说品银明显矮了半个头，是椅子调不上来吗？你有办法调高吗？算了。
这样，
啊，有好一点啊，好，那哪个大律师刚刚我讲了哦，肖雄林大律师好，然后什么意思？黄毅想说一直看着镜头反而感觉不自然，是说我们一直看着你吗？怎么样？不能看吗？好，没事。然后呢，这个是应该是张元劝圈张元，哎，这个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个会员。好，Cindy 老师说，是不是还不太适应上节目来？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应？
我觉得对啊，
就是你不知道眼神要往哪边看。
应该是要看那个镜头吧。可
对，
是，
不是因为你是教英文的，你在录影片的时候，你都看着镜头，对不对？
其实没有，因为我很少露脸，我影片大部分没有露脸。所以我通常都就是有时候看镜头，可是我通常就想要看我自己的脸，对，想看就是好不好看这样。
但这个看不太到，
对。
好，没关系。OK，那这个我刚开始上节目，我也是觉得，我到底要看哪边，然后要后来我就觉得自然就好，就你也可以跟，就是我比如说我们两个在聊天，我们就这样聊聊聊，也不用太在意这个镜头怎么样，因为我觉得那个外面观众的眼神是一种窥探式的，你就想象他们正在看我们在聊天的那种感觉，这样自然就好了。所以他会说：“哎，你是不是还不太适应
对，
？”对，
因为可能我是看那边，然后可能又看
因为
那
你会
边。
在意说谁在看你这样子啊。对，OK，好。然后这个，哎，乌君秋说，民进党最怕 Cindy 老师这种没什么黑历史、没把柄的人参政。没有，我告诉你哦，如果今天宋品要去选立委的话，他的黑历史一样会被翻出来哦。可能以前前男友会出来说他甩了我什么之类的。好，打宋品赢小白兔形象，民众会同情他。你是小白兔，今年兔年是你的年。好，明明是论，哎，你是柯南啊？你们那天不是在那个过年在那个预录的嘛？那个朱雪恒那个跟徐小欣怪盗基
我
德，
是柯南，对，不
对。
过我是觉得说，其实议员好像大家不会特别去打议员就大家都打那个市长或是立委吧，就是要等级更高的。看我很少，我也很少看到议员被打。
不，因为老实说，在选战的策略里面哦，如果你今天比如说我假设了，因为你们那个议员选区一个选区大概都是选好几个人，你东区好像10来个，
12个。
对。如果你今天要假设有人突然对着你打，然后呢，不管是哪一个政党的对着你， 然后呢，你在回击，然后两个人就会，比如说有真的有制造出话题，而且媒体开始曝光，
有些声量那样，
你们这两个人就会都当选。
嗯嗯、
所以议员通常就是我经营我自己，我不要跟人家制造冲突、
哦。
那有一种是专门找人家捉对厮杀的，这是一种选战的策略。
哦，
对，但是因为老实说，因为有市长选举绑在一起的时候，大家会觉得我打市长能见度比较高。
嗯嗯，
我去攻击议员没有意义啦。
对啊，因为我就觉得好像不太会有人特别去理议员在干嘛。
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哎，大家宁可去攻击那个，比如说啊，假设我是民进党，我就攻击高虹安；如果我是民众党，我就攻击沈惠宏，或者攻击林智健的这个市政的问题。
嗯、
那国民党的一样，就是攻击这个民进党执政党嘛。
嗯、
对，所以我说这样的一个策略就是比较合逻辑的。好，那所以还有 NVIDIA 的这个自入行销的讯息嘛？好，有网友问你说有没有看《灌篮高手》剧场版？
没有哎、欸，好看吗、
欸？各位，
大家推荐吗？
各位，《灌篮高手》是他出生之前的漫画。各位，你是1991嘛？
嗯，
井上雄彦是1990开始连载、欸，1996年就连载完了。他5岁他就已经连载完，那时候他才像蜡笔小新一样上幼稚园。各位，好，但所以你对《灌篮高手》的人物你有印象吗？
就是其实我只有看过他的那个开场的影片而已，就是他好像因为很多人会去把他 cosplay、
嗯、
所以我有看过他一些开场的影片，但我没有看过。
哦，真的、哦、你没有看过灌篮高手的影片、嗯、所以你对篮球这个运动没有什么兴趣？
你觉得我身高，我会对篮球有兴趣？
不、哦、有很多女生是看男生打篮球啊。小时候啊，
Oh,
就是在学生时代会因为
就看帅哥之类的，
或没有，或者说觉得人家打球打得很好，所以就在旁边当啦啦队这种。
哦、oh, ，我没有哎、欸，
嗯，
对。
所以你有什么比较有兴趣的运动？
运动哦，
体育项目，
运动，
或是会看的，或是自己会从事的，
就是羽球。
羽球，
对，我比较喜欢羽球，因为我觉得好像以前在那个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是各种球类，我觉得只有羽球对我来说比较容易上手一点，我觉得其他都很困难。
不哦，大部分都要靠身材。
嗯，
好，那羽球呢？这个巴德运动中心不要去就好了。好，那这个老哎、欸、哦哦哦，有网友说这个 Pub Radio 没有朱大来这边看波姐啊，欢迎哈。不过今天好像是那个康仁俊代班嘛，然后仁俊哥他今天访问的是网红卫队，所以有网友也说哎、欸，朱大一离开就发到王宏威了。好了，不会了，因为王宏威委员他现在也是这个新科立委，而且也是战力很强哦。最近这个陈建仁的事情，他也是这个攻势不断。好，那当然我们刚刚就是一些闲聊啦。那哎、欸，对，有网友就聊到你当选议员哦，你的 YT 频道还是继续更新？
有哎、欸嗯，有，只是只是我后来是比较久才更新一次这样。
嗯，
对，但我之后应该会恢复到一周一次，
一周一次，
嗯嗯嗯，
哦，你说就是周更，
嗯，对
，OK， 所以等于说现在就是一个过渡期，因为你还在适应怎么学习怎么当议员啊什么的，可是之后可能，
嗯、
那你会不会把一些比如说到时候你问政可能碰到的相关的英文啊或什么来拿出来讲，还是说还是以这个生活英语为主？
我之前有想过哎、欸，但是。嗯，就是我也有问过别人的建议、嗯、然后人家是跟我说觉得我的频道最好还是不要跟政治有太多的关系、
嗯、
对，因为我那频道本来的观众他们就是想要来学英文，他们很不想看到这些政治的东西，所以我会想说就算要有些政治议题也不是用那种质询的方式、
嗯、
就可能只是一些新闻内容，然后它可以跟这个政治有点关系，
那个叫新闻英文，
对对对、嗯，
所以啊，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最近像我昨天不是在民众党的那个节目里面就问平云说、嗯、哎呀就考到你了、
哦、对对对对对，
戒掉要怎么
说，
你后来有查吗？
戒掉我后来有查，但其实他没有特别一个字，他就是只是说 temporarily transfer， 然后、
哦、就暂时的转移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就是用白话文去讲就
对
了，
对对，
所以像这样，因为我们的这个中文在这种所谓的尤其是公部门的很多的专业文字、
嗯嗯嗯、
在英文上面可能就是一个很白话的说法，就是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意思就
对
了，对
啊、嗯、
所以你刚讲就是 temporary 的这个
transfer 对、
啊、
就是暂时
的
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啊嗯、OK 好，那所以这个如果你大家要支持这个心理老师的这个英语频道，还是可以继续追踪哦。现在的那个频道有因为你选举所以那个订阅人数增加吗？
小幅度哎、欸，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嗯、
其实我一开始加入民众党，
我讲你多那5000人，搞不好就那5000票。
也不是，其实这是有点好像是
你本来就二十多万，对不对？
嗯，对。 然后，诶，其实我还没有宣布参选之后，大概19万。然后后来参选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啦。只是那时候后来有，民众党的人其实没有跟我讲，就说你会不会加入了民众党？然后结果很多人退订，对，
有
然
吗？
后有一些，对，确实那时候一开始有一些人退订，但是就后来又更多人又
加
订
进
阅，
来，
所以后来又再上去了这样。
但是你的那个族群就不太一样，跟原本的那个看你频道的人应该有一些不同。
我倒是没有去研究。
但因为你选举的期间还是基本上还是以那个频道还是就是在教英文嘛。
对啊，对啊。
OK，好，这个就是他过去就是因为你当过高中的英文老师，然后呢又过去这个多益托福考得又不错，所以主要过去是这个频道的介绍是以这个考多益托福的准备方向为主嘛。好，那当然我觉得这一种网红其实真的你要累积，你在做那个时候经营多久？
其实很久哎，可是我觉得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个频道当成我的主业，就我一直都是一个兴趣在做这样子，所以我其实经营了大概7年。
那7年累积大概十几万，真的是，其实也是很，就那个等于就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好，那当然这个现在有比如说过年哦，你是用这个这个应该叫什么？新科议员的身份回到家，那个比如说娘家也好，或是你的这个丈夫的这个，就是过年吃团
你说
圆饭，
婆家吗？
对，啊，大家会不会对你有另外的一种啊？你现在是议员呢，会不会有这样的？
没有哎，
也
就
不会，
没有人特别说什么。
哦，真的好，还是会不会有提醒说啊，你这个政治这块很危险啊，你要怎么多注意啊？还是要跟你要柯文哲的签名啊，或是要高虹安的签名之类
有啦，就是
的？
我回到那个公婆家那边，有些亲戚是有跟我讲说，要叫我多多为台湾，就说年轻人要为台湾多做点事情。
OK，所以这个我觉得多少，因为你现在身份转换嘛，那当然，因为其实等一下我们也会聊到，就是说在地方的议员哦，你要说他大呢，其实也不大，但是呢，你要说他小，也不是那么小，就是你要知道有很多地方议员在地方在横着走路，你们现在在新竹会不会说，哦，我宋品音，然后呢，这个这条红线就可以不用开单，
没有，
没有，
想太多了。
好，对，那你知道以前我们在那个地方啦，常常那个地方记者会有那种，就他如果开车啊，他上面就弄一个某某某某媒体的采访车，就会放一张那个印一张牌子。然后呢，就放在驾驶座前面，那个挡风玻璃看过来，基本上警察你基本上都不会开，
是哦，
在地方会有这样的现
其
象。
实就我觉得还蛮奇怪的，就因为之前也有人跟我说议员，他说议员很大说那些就是市府官员都会对你很尊敬，然后确实就是当上议员之后，那些官员他们都说要来就是跟我，
他们会跟你联络什么？都会说易座，
对，
是不是？
议座，然后就说要来拜访你，然后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我就说啊不用啊，然后他就说啊不
我跟
行，
你讲，你一定要先跟他们讲一件事情，就是你说以后要来跟我这个打交道，第一件事情就不要叫我易座，因为那个在这个在官场文化里面哦，用一个座，那个是高高在上的意思，就是那个是一个很尊敬、极致尊敬的一种称呼。通常这个在检察官，比如说检察官，一般的警察或者就会叫他检座。嘿，那个就是一个位高者的一种尊称。可是老实说啦，其实我觉得民意代表被称为什么议座啊，像可是立委都是叫委员，那为什么议员就会变议座？
就是我都觉得太夸张了，
对，
干嘛这样？
可是我跟你讲，这是我们的官场文化，就是公务员会习惯用这个方法把你捧高。对，可是我觉得其实现在我们新一代应该不吃这一套，所以其实也有蛮多的议员都开始就是跟他们的这些公务员说，不要叫我议座，就是你就称呼我，比如说你是
名
某
字
某
就好了。
某某或者是某某议员就好了，对，就可以了，就不需要特别用这样的方式哦。哎，这是一个政治文化的改变哦，我相信民众党应该是比较适合用这样的方式去问政哦。好，那再来是我们刚刚聊到什么？就是你刚上手当议员，那我很好奇哦，就是你们新竹市议会有什么？你先吃一下，嘿，就我很好奇哦，就新竹市议会会有什么新生训练吗？会有什么 教你们怎么当议员吗？会有这样的课程吗？
嗯，其实完全没有。嗯，其实说到这件事情我才觉得真的有点好笑，就是因为刚开始我要写公文，
嗯，
然后我就看，
你可以慢慢，你可以慢慢咀嚼，没关系，大家会就是欣赏你的这个进食的。
我就看人家公文怎么写，然后我就知道 OK 这样写。那我写完之后，我想说要怎么发这个公文，就是我连说那要怎么发，我都搞不太清楚。然后那时候我就问，我就问那个李国璋议员啊，然后李国璋议员就说，哦，你就直接就把它印出来，然后就自己
盖个章就
对，自己盖章送出去。对，那好多就是这样子。
对，
对，好多怎么这么的？我还以为说要有什么样的流程之类的。
没有，因为你以前在学校，你就会觉得说啊，什么公文都要学校统一发文嘛。
对对对。
但是因为你要知道，议会只是一个集合，
嗯，
就是它是明代的集合，但是每一个议员都是一个个体主体，所以呢，其实基本上不，如果今天是有议会发文的话，通常是因为议会要通知你，比如说通知你，
通知我事情，
比如说要开会了，要什么的。可是如果今天是你的办公室，就是由比如说新竹市议员宋品营办公室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权限了。
对啊，可是因为我后来也是上那个朱大节目才知道，徐小新他讲说在台北市议会的话，他们是有一个系统，
对，
就是，
他们就可以直接发。对
对，我觉得如果说有那个系统的话，那我就不会那么困惑，因为我觉得很奇怪，哎，他就直接这样自己电脑打一打就印出来了，就是送过去，就这样子。
很多越来越多的这种民意机关开始做这样的事情啦，但是我相信有每一个议会可能都有，有一些有在做，有一些可能搞不好就是只是因为用的需求没那么大。
对，因为可能人也没那么多。
嗯，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说啊，会刊你就简单发个文给各个机关，然后就可以，或者打个电话就可以搞定了。哎，你就开个那个类似什么会议通知或者是会刊通知就好了。对，就是他们想的比较简单啦。可是因为在台北市议会，可能一个议员可能一天平均会有1到3场的会刊的话，那他们就会觉得这是我每天都要做的，所以那个量很大。那对市府来说，那我就把它统整变成一个资讯系统，就可以直接往来。
不过我觉得那样真的会比较方便。
当然当然难，但是就是你要花钱去，
做这个系
统，然后呢要维护啊。对，就是这个就是说，市府跟议会有没有这样的这个一个互动的模式啊？当然这个也跟预算有关。好，那我们一样聊一下。哎，你过年去好像有在什么大圆柏？还是哪边
啊？你说巨城那边
吗？哦，是巨城，对，
巨城那个发开运小红包，
嗯，
对。不过我后来是去城隍庙发，因为我后来发现，在庙那边会有更多人想要拿这个开运小红包，因为去逛街的人他们就是还好，
嗯，
对。然后可是庙那边哇，大家就很喜欢拿，
没有比较有那个福气，就顺便去，因为会去庙就是祈求一个吉祥平安，然后呢。
香炉
啊，对对对对对，好，那所以以后就要去百货公司，就要再准备一个香炉在那边就对了。好，那一样，我们看一下网友的留言。好，等等，疯子基业，我觉得你在开车哦。那个什么频道分众。啊，
对，还是说我的那个要最好不要就是把政治东西放进去。
哦，对对对对对，如果你要谈政治，你可以用一个叫宋品营议员类似这样的东西。未来你可能问政，你就专门用一个频道。
嗯，
好，这个这个 Richard 说，这个议员在新竹资源不比六都，助理只能聘用两位，大家多多支持鼓励。这个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就会聊到这个议题哦。对，原本你是要用无党籍，后来高虹安把你这个吸收进了民众党，哦，这个没有错吧？
对，
好，然后有这个 DJ 说，前几天吃热炒，正在看民众党直播，旁边突然出现一位民众党的人，才知道原来热炒上楼上就是民众党，这是哪一个县市啊？
对啊。
好，然后这个民众党哦，在吉林路啊，那是台北市党部。OK， 好，然后什么？还有什么？哦，对，有人在看你的这个吃饭，对，你可以继续吃，趁我在念网友留言，你就继续吃。其实我觉得，老实说了，像我们这些政治评论员也好，对任何政党，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友善。但是应该这样讲，本来执政党他们就会有一个包袱，就是当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跟执政党贴得很近的话，那就不是媒体人的一个。 正常，应该说正常的媒体人就是在野党嘛，那我们就是要监督嘛。那如果今天执政党愿意跟我们这个互动，我们也不会说啊，这样我就帮你去宣传你的政绩，不会哦。我们你做得好，我们给你拍手，我们会评论的时候会说，哎，这个是做得对的，但是不代表说我们要帮你宣传哦。所以我觉得这个跟政党的属性没有关系，媒体跟政党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逻辑哦。那只是说我们老实说，在台湾的政治，我们宁可期待哦，台湾整个政治能够往前进，能够进步哦。这不分哪一个党哦，就是如果能够做得好，让台湾有长治久安，能够让这个国家中华民国变得更好，我觉得这是我们许多媒体人的一个责任啊。好，有网友建议你的频道可以改名易座教你音检考高分，就跟你说不要叫易座了。好，然后对。其实写公文，其实老实说，现在台湾民意代表写公文的都是写得很白话啦。我以前在大学工作过，我们那个发了公文哦，那个什么，就是真的要有很多的公文用字，
嗯，
对，什么我什么台端，什么叫你说什么是台端？
我好像有看到这个字，就是
你啦，
你对，就对方
对称呼对称呼那个受文者，
嗯，
就是台端，嘿。啊，有一些很奇奇怪怪的，然后什么叫台端？然后呢，这个对，所以也有人说，确实议会是应该要有一个这个类似新生训练了。那我会觉得咯，这个因为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议会的，我为什么会问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培训，说让你进入状况的原因，就是。比如说像你民众党，你还有一个前辈可以问，
嗯，
就是李国章议员，他是比较算相对资深的议员哦，你还可以问。如果今天是一般，就是一个无党籍，他进到议会，他真的就是只能靠自己去想办法。
我觉得他们可能应该要有个手册，就是至少一些基本的说明。可是因为他们可能觉得没这个需求，因为比如说像这一次，
反正有问题你就打电话到，
对，你就去问
议会哪一个部门，他们就会有专人服务，就对。
因为像这次新的人，应该也只有我。
哦，只有你。你说东区，
嗯，
还是全部
东区？东区。那其他人的话，其实我们东区还有另外一位，他也是新人，但是因为他之前他爸爸是议员，
哦，就是二代的，二代这种比较没有什么太差别。
对，
所以等于说你那个选区只有你是一个纯新人。
对，那我想看，好像如果是全部新竹市的话，如果是纯新人，应该也只有我。
还有啦，还有啦，杨林怡，
他算纯新人吗？
见仁见智。好，就议会来讲，他也是新人啊，只是他这个资源很多啦。
嗯，
好，那所以我觉得很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像最近因为开工嘛，那议会议员会有很多行程要跑嘛。
还蛮多的哎，对，像我今天早上就错过一个记者会，因为会来这边参加节目，
嗯。
对，像今天早上原本就是市府有一个关于元宵节的记者会。
哦，你们新竹元宵节有什么活动？
有活动哎，2月5号，如果是新竹的朋友的话，2月5号会在我要再看一下，喔，在北大陆那边有活动。
嗯嗯，但就是不是灯节就对了。
嗯，不
是，因为你看这个最近台北那个国父纪念馆周边，哇，那个。我最近骑车经过都有点怕，你知道吗？因为下礼拜开始一定每天晚上塞车。
我们新竹没有那么大的，对，没有那么大的灯节。
因为台北是那个是台湾灯会，
啊，
是交通部是中央办，它不是台北灯会。
嗯嗯，
那而且上一次在台北办是什么时候？你知道吗？2000年。
哦，那已经很久了。
对，就23年来第。再一次的又回到台北哦，
嗯，
所以这个台北算是等于把这个规模就把它办得蛮大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昨天好像是柯文哲跟这个蒋万安，
嗯，
就他们在试灯嘛，
嗯，
就把这些花灯都点燃，然后测试，然后呢这个柯文哲跟蒋万都到，就等于说前后因为是在柯文哲任内参与规划，那是交通部主办，然后呢新任的市长一上任马上就要，欸，所以就两边都邀请这样子，
嗯，
那昨天蒋万就当场邀请说，欸，礼拜天嘛，2月5号嘛，
嗯，
他说开幕式你也欢迎这个柯市长也来这样子，
嗯，
他说只要不是半夜他都可以，
哦，
这个你们柯主席就是有这个幽默感，
嗯，
好然后对，刚刚有一个网友聊到一个就是你的待遇问题，因为那时候你在朱学恒的直播里面有聊到这个议题，我来这边跟大家科普一下，不然你可以先继续，
嗯，
等一下我请你说明的时候我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在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做地方民意代表的 待遇及什么什么费用之己办法，哎，我全名我讲一下，地方民意代表及地方民意代表费用之给及村里长事务补助费补助条例啊，有这样一个法规哦。那这个法规里面呢，关于县市议员跟直辖市议员是两个不同的待遇。直辖市议员是可以聘6到8个助理，然后呢，公费助理的这个公费呢，就是可以有每个月有24万元可以应用。那他最高上限就是聘8个，如果今天他聘到8个的话，就平均每个人3万块这样的一个概念。可是呢，在一般的县市的议会，就非六都哦，是每个月就是8万块钱的助理，就是公费的助理，给你8万块，然后你可以聘2到4个。可是问题就来了，如果你聘4个的话，那这个你每个平均每个只能给2万块，那就违反了劳动基准法。
嗯，
就你知道，我们既然这种定了一个这个规则，然后呢，居然是让要求你议员违法。好，那如果你聘3个呢？3个就是3个人都是刚好，现在我们现在每个月基本工资多少？26400元，这是今年1月，这是刚上路的新的基本工资的这个数额哦。所以如果你聘3个基本工资，你就用完了，加起来刚好79200元，对不对？没错吧？
对，
剩800块，好，你就给，比如说其中一个人啊，每个人多300、300这样子。可是问题是，如果今天你一个议会哦，比如说一个市议员哦，你只能聘3个基本工资助理，请问你能聘到什么样的人？
对啊，就是
你没有办法培育政治有兴趣的人才。好，那所以最后呢，你是聘2个。
嗯，对，
就等于说平均一个人大概4万块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实这个待遇在我相信在新竹是好的。
嗯，因为我有听其他议员讲，大部分都是聘3个，然后就是最低薪资这样。对，那有些可能就会找很比如说亲朋好友啊来帮忙，或是有些是给那个退休人士他们一个
第二春，
对对对对对，
没有，就是说他已经军公教退休了，所以他有退休金，然后这个在额外的而已啦。
嗯，
那当然我觉得这有很多种很多个角度可以来探讨。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8万块，我还去查了一下这个修法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每个月8万块的公费助理的费用是在民国99年定的。
嗯，原很久了。
对对对，原本没有这个8万块的那个数额啦。但是呢，这个8万块是民国99年左右才把这个直辖市议员是24万，然后呢，这个一般县市议员8万块把它定出来。可是问题是那个时候的基本工资是多少，你知道吗？17280。
嗯，
所以那个时候可以2到4个的原因是因为，就算你聘4个，都大概平均一个2万块，都比基本工资高了这个1层以上。
嗯。
可是现在的基本工资，你看从17280到现在26400块，已经涨了9000多块。
嗯，
才过14年，
嗯，
基本工资调高了9000多，可是这个法没有动。
嗯哼，
那去年其实立法院有针对这个条例，其实有审，可是最后只有审过一个东西，叫做里长的事务费，从45000块变成5万块。所以这一任选到里长，原本都是45000块一个月，现在变成5万块。
嗯，
那可是呢，这个议员的部分，那时候有像民众党是把提案是把这个8万块变成12万。
嗯，
因为比较符合现在的这个薪资的标准或薪资的生态，有政治的生态。可是呢，那个部分，因为大家觉得啊，议员要选举了，我们现在去修法的话，会不会有点这个变成好像是自肥或干嘛？所以后来就把这个搁置，就没有去处理。其实很多的，包括那个不分政党哦，都是把那个一般县市议员的这个助理费是调高，没有错。可是呢，最后没有过，所以现在还是8万块。8万块，我觉得，对很多像一般来讲，有比如说政治家族，他有事业或什么样的人，他们一个月8万块的公费的助理，他可以自费聘助理，
嗯，
他就花我自己的钱，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我比如说某某议员，我经营环保公司，一个月来就可以赚很多钱，所以呢，我甚至我的助理是直接挂环保公司的什么总经理什么什么特助，全部都挂在我的公司里面，我另外给他钱，因为他有自己的事业，他可以另外支付。可是像比如说宋品莹，你除了议员以外，你还有收入吗 ？YT。
对，就是玩。
可是那个应该现在
很少
吧？对啊。
对，然后就是我自己之前的线上课程，
嗯，
对，因为那个它还是长期都会有些收入的，这样，
嗯，
只是。
可那个都是很少的吧。
对，就是我不会想说把它用来聘请个助理。
但是对我说，当你今天你参选议员，你就会觉得议员是你的专职，
嗯，
对不对？基本上你是一个专职的议员。可是问题是，当你今天你想要做专职议员的时候，政府我们国家给你的资源，让你会对你的，就是说，比如说你知道，哎，直辖市议员跟县市议员的待遇也不同，
嗯。
直辖市议员每个月的月薪是大概120,000元左右，
嗯，
那一般县市议员大概是8万块左右，对不对？
对，
那
不到，
对，不到，大概因为还要扣那个劳健保什么的，嗯，所以是实领大概7万多块。
嗯，
那可是这7万多块哦，你如果你今天是一个要跑婚丧喜庆，然后要去包红包白包这些东西，我跟你讲就花光了，绝对不够用。那如果你没有副业，那你真的我跟你讲。这些公家的资源全部用光，你还得要花自己的钱，或者是你要有募款能力。可是对于像这种年轻人新人，他们要开拓这些资源很困难的时候，你选举已经很困难了，结果选上了还继续困难，那最后逼的这些议员会做什么呢？收回扣，做很危险的陈情服务，然后呢就是会有很多诱惑，他们就很快就陷进去了。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你现在有个服务处吗？
我就设在议会里面。
对，所以你看哦，如果你不设在议会里面，你在外面开一个服务处，一个月 要花多少钱？
嗯，像我有问其他议员，然后就是至少一定要10,000块以上。
嗯，
对啊，就是你要租一间小间的，就一间小间也要10,000多块。
因为那个坪数要够大，因为一个服务处可能你还要放什么沙发区，嗯，泡茶的什么，还要办公区什么的，甚至还要有什么有的服务处可能还要什么有一些办公区啊或什么之类的。
而且通常就是最好要在明显的地方，
对
对
对，热闹的，
嗯，
而且要让那个交通比较方便。
对啊，對，还要考虑到说民众如果来找你，他车要停哪里这些的。
嗯，那我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像你们现在当选的议员，那个党内是不是也有那个什么公职分担金？
嗯，你是说比如说当什么党部主委这些的吗？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当议员有没有比如每年要募多少责任额给？
哦，没有，
你们目前没有，
对，我们没有，
那很快一定就会有
了。哦，真的？
好了，也许目前还没有定啊，但是
对，好像只有立委吧？
不是，因为你们之前没有议员啊。
哦，
对，因为你们
他们还没想到这个。
对对对，所以其未来应该很快就会有了。但就是说，当一个议员，我的财务没有办法就是支付我自身的服务的时候。那我为了我的财务，我就会铤而走险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的议员在做，比如说什么包工程啦，比如说围标啦，比如说什么桥砂石啊，桥什么利益啊，这样的状况。那我举个最简单，就是去年不是台南市议会，那如果议长选举可以用买票，而且是用传出是上千万的利益去买，那你就去想象一个议长一届可以拿多少利益回来。就是，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法规跟不上时代潮流，而且会逼的好的原本有想法有理念的议员为五斗米折腰。
对，但其实我有个感觉，就是说有些事情如果做不到，那就不要去做。
嗯，
对，就比如说像那个婚丧喜庆啊，然后红白帖这些的，
嗯，
像我的话，我就觉得这个的话。因为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啊，
嗯，
对啊，那做不到就没办法。就是如果我今天有时间可以去，那我就会去。但是没有多的钱，有办法再包这些。嗯，就是说，我觉得也不要把自己想那么厉害，什么都要做。
对，所以我说这个就是你知道，有一些以前我们讲很有钱的民意代表，他们每到一个场合，红包白包就是努力的给啊，然后用啊，因为对他们来说，就是说我只要比如说你看像你连续说3000票，那我只要固定有固定的支持的，
啊，
我就可以一直当选。
嗯嗯嗯，
这是投资嘛？那对他来说，这些钱对他来说是小钱，可是对你们来说，对于这种就是说，比较没有背景、没有其他的副业，然后呢，这个政党的又是小党。这样的一个没有澳元的这个参选人来讲，然后当选了议员之后，如果都被这样的层层，比如说服务处的经费、服务费，然后呢相关的这些，把你的这个精力都耗在这个上面的话，
嗯，
你的问政品质也不会提升。
嗯，
对，所以我觉得，比如说你看，你现在只能请两个议员，
嗯，
可是你要顾选服，因为要顾问政，那你要怎么分配？
现在的话，其实那个都还是自己来，
嗯，
对，就是像是选服，因为我现在就弄了一个表单嘛，那让大家去填写，嗯，然后其实已经有不少人去填写，那就是真的是量力而为啊，
嗯，
因为很多事情，那我没有办法说那么多时间，每一件事情都很快速的去处理，所以有些事情可能他填了，那我可能要过两三个礼拜之后，我才有办法去处理到这件事情，其实就变成这样。
对，所以就当然就是量力而为，但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就如果以我自己看这整个事情哦，就是还是得要从修法去处理啦。
对，啊，
那个待遇真的不调不行啊，那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嗯，好，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留言，等一下我们来聊这个大秘宝。你先继续吃饭，你这个一个便当要吃一个小时这样。好，那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哦，新竹灯会后来就是前阵子不是有讨论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感恩祭，是不是还是什么，
嗯，
对不对？新竹是去年还前年花了7亿，是不是还多少亿办了一个什么感恩节还是什么的？
嗯，
感恩艺术祭是不是？
没有啦，就是应该是说他那时候有人在问说，有没有跨年吧？那时候好像是问说有没有新竹有没有跨年，
对对对对，
然后结果后来那个市长就说哦没有跨年，然后后来才说其实是已经从几年前就已经把那个跨年改成一个感恩祭，就是感恩的一个晚会了。
哦，没有，感恩祭是感恩祭啦，后来另外就是因为本来是应该是去年的灯会应该是搬在新竹，
嗯，
后来因为疫情还是前年我忘记了，反正就是有一年的灯会是要搬在新竹，就是台湾灯会，然后呢因为疫情所以延期，然后呢延到5月还6月，
然后他就没有了，
然后呢他就变成一个艺术季，他就把它用成一个艺术节，
哦，
对，
哦，
可是呢是用灯会的预算去办这样子，
哦，
对，
因为新竹的艺术的东西还蛮多的，
嗯，
对啊。
好，然后什么什么半夜什么半夜什么半夜出没，哦，那是柯P。好，对，所以这个没有违宪的问题，就是一个法不太合时宜哦，就是毕竟现在基本工资都这么高了。好，所以当然这个账目的部分就是每一个议员要自己控管好啦，因为有一些政治人物他们很聪明哦，他们都有自己的金主会帮他们支应很多的开销，比如说你知道有一些政治人物他的服务处是不用自己开钱，不用自己花钱的。
我有听说呀，
对，就会有金主捐给他们，比如说我屋子空着，你来当我的服务处，可是呢通常这样就变成说，当今天这些金主有事的时候，就随时找你，
嗯，
你就要变成他的这个专属服务的。
其实那个就算是个包袱。
对 对, 對，没有你不要说包袱，
不是包袱吗？
就是一种条件交换，
哦，
就是你利益的交换，
嗯。
但是这个在政治上面是非常常见的。那像比如说，你们党主席柯文哲农历年前在那个新闻面对面有讲到那个，像他说台北办跨年，他说跨年一年台北市政府预算多少钱，你知道吗？
不知道哎，
欸。800万。
哦，
他说800万哦，连舞台灯光音响都不够。
对啊，我想说，
可
那感觉
好
够啊，
就是市府的公务预算只有800万，嗯，那剩下钱要怎么来？
厂商去，
对，就要找厂商这样子，
对啊，广告。
可是他说，如果今天他找了一个厂商，假设 A 厂商捐了1000万，
嗯，
然后呢，可是呢，钱捐完，活动办完，隔天就来跟你说，哎，市长这一块地哈，我们地目要变更，
哦，
他说你这怎么办？
嗯，
人家钱也给你啦。
所以那个厂商也要慎选，
欸，不是，就是说厂商，对，所以就是你他就后来他就讲过，如果你今天要捐哦，他都会事先都跟你讲，这个跟后面没有对价关系的
哦，
就没我们后面不会为你服务，哎，这个捐就是在这一场活动里面，
嗯，
对，所以我说这个是台湾政治一个很长期，就是政治跟商界是互相勾结，
嗯，
你要说互相勾结也没有，可是或者说互相帮忙，
嗯，
可是呢是利益交换。那这个民众党有没有办法抵挡这个诱惑？这是一个小党能不能够茁壮的一个关键，因为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其实是不希望，是希望看到一个比较干净的政治，然后呢看到不会是那种财团，然后黑道，然后什么乱七八糟都勾结在一起的这种政治生态。
其实像我这一次自己选举就没有花很多钱，我觉得
你算出来你这一次花多少钱？
有啊，其实因为
那个不是都要申报，
要，对，那就因为有那个，也有人政治献金嘛，也有人小额赞助我这样子，然后加上我看板只租了4块，所以其实我到后来就真的没有花到很多，
你有花超过200万吗？没有。
没有，其实100都不到，
哎，花不到100万。
嗯。
哦，那你算是这个，哎，就是很省。
对，那就我刚想说，是没错，这钱是很少，但是很少也有很少做法，对啊，
对啦，所以这我觉得这个品银以后你应该要把你这个选举的模式，你可以的话，你也这个真的可以拍成 YT 影片给民众党的有心这个从政的新
又
人。
是一个教学，
对啊，对啊，
哦，
对
继
啊。
续教学，
你既然是老师，我觉得你比
嗯。
较习惯，就是说你自己的亲身经历，你可以把它转换成经验去分享。我觉得民众党可能是需要，尤其有很多新人，他不知道从政之后要注意哪些。那因为你算是一个在民众党的一个沙漠，
嗯，
因为原本新竹没有一席民众党的议员啊，
对，
对啊，那你从这个沙漠里面你怎么去就是打出一片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可以去学习的对象。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条件，但是你可以把一些比较比如说没有钱、没有资源要怎么处理这样的模式，可以告诉他们这样子。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聊一下大密宝，就是你在那个因为棒球场挖到了这个什么废电线啦、一些什么砖头啦，然后什么一些大的大于他那个规定的那个
石
石块，
头，
对，石头哦。后续其实现在大概突然有一段时间就销声匿迹了。那当然，我觉得关键是因为前段，因为对高虹安来说，他就已经把这些市政就交给新竹，就交检调去查了嘛，对不对？你自己觉得哦，有没有可能要全面开挖？
我觉得这是现在非常尴尬的事情，就是到底要不要全面开挖？因为既然他只挖了表层，然后就发现到这些东西，那就会让人家觉得说，那它下面一定有很大的问题嘛。但是好，假如说你今天全面开挖，那下面真的都是一堆废土的话，那厂商不是就要赔偿吗？那厂商有办法负担这么巨额的一个赔偿？会不会他就直接
他就
破
落跑，
产了？对，他可能就说他就是没办法，
他就摆烂，
对，他就摆烂。那这样的话，谁要去
或
伤
是他就跟
痛？
市府打官司，
对啊，对啊，那好，那讲，那如果说挖了之后发现还好，没有那么大问题，那不是市府就是
市府也有
要去
风险，
负责，对，是吧？去负责。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很多说法啦，像有人就说可以只局部，可能一个小块去挖，还是说就是把它上面的部分赶快把它做好，做好就
没有，
好了。
就把它让它符合标准，
对，
哎，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
因为目前确定的是它绝对不符合原本的施工规范，对，这个是确定的啦，
对啊，对啊，
对啊，
一看就知道问题那么多，所以现在就想说，那接下来到底要怎么做？那因为我们在议会，我们现在有成立了一个棒球场的调查小组，对，就是由议员去成立，所以我们之后应该也会开会来
你
讨
没
论，
有，
就是
你有
说
参与吗？
有啊，我有参与，对，然后我们应该会开会讨论说，那看
后
看
续要怎
后
么
续要
处
怎么
理
处理，
？OK，所以这是一整个议会哦，因为就你们前阵子不是有开那个临时会，
对
然后
啊，
就成立了
对。
哦，OK，所以不是上一届就成立的，
哦，他上一届有成立，但是后来好像不了了之。
因为这个跨届就不能连续的
对
嘛，所以
啊，
新的一届就要再重新来
对，所
一
以重
次
新成立一个。
，OK，好，那除了棒球场之外，因为你还发现一个什么新竹的社会住宅的那个今年去年开动工一次，今年又要再动工。
哦，对，就你那时候不是有跟我讲说这是很常见的嘛，就是说剪彩，因为那时候，大概10月的时候吧，就是那时候选举
选
的，
前，
对，选前的时候，他们就说。动工了，然后有剪彩这样，结果怎么到现在，我发现他无声无息的，没有在动工啊，所以就去问说，那他到底现在到什么进度了？结果说，哎，其实还没有，要一直到今年的好像大概3月还是4月才会真正的开始动工，所以就问说，那你之前说的那个剪彩动工是怎么一回事？然后说没有，那个是签约，对，是签约的一个剪彩，所以不是真正要开始动工，对啊。对，那我才知道，原来说在政治上面这个剪彩
就
是
是一个工
件
程，
事
其实是
情，
有分很多阶段的。不是，我告诉你，这个还算好的。以前捷运哦，常常会因为了要让市长或什么达成他这个开工动工的承诺，所以呢，比如说他捷运动工了，结果后来一看那个标案， 捷运景观工程、
oh,
就是旁边的周边的花园公园先开工、oh. 它的捷运还没挖、oh. 对，所以就是他把一个工程拆成很多标、那其中一个标开工，他说我的这个政见实现了、
oh, okay.
对，这就是政治的 people、就政治有很多的骗术、哦、那当然因为那个 那一个是、中央的嘛，是内政部 的等于说是营建署直接补助的社会住宅，
对，它是那个什么都市
住都中心，
对对，住都中心、
所以这种所谓的中央办的、哦、那地方政府当然是配合，可是关键就在于说其实老实说啦，林智坚在当新竹市长的时候，当时真的拿了非常多中央的资源，那这些中央资源在他卸任前，他为了要交棒给下一位，比如说当时是沈惠宏，那所以沈惠宏呢就会那个很明显就是为了帮他造势，告诉他说：“哎、欸，你看我们已经开始在新竹有社会住宅了，要告诉选民说，你看他有在做事那种感觉啦。”
其实很多在选举期间有很多他们办的活动就是为了造势。
对，可是哎，不过现在沈惠宏要去交通部哎、欸。
对啊，
说听说他要负责督导那个全国各县市要解决行人地狱的问题。
可是我觉得新竹市就是行人地狱。
哎、欸，为什么？
因为新竹市的很多路都很狭窄，但是也没有人行道。对啊，但是其实我要讲，因为我今天早上才看了一个 YouTube 影片，然后那个 YouTube 影片是它叫做什么通勤者之歌。对，然后他去日本去那边骑机车，然后看日本的道路，然后再比较台湾的道路，然后就有发现到说日本他们去改善他们道路的方式，就是他们其实是故意要让那些路很狭窄，因为他说这样的话可以去降低那些车他们开的速度。然后这件事情是我没想过的，因为其实新竹市很多的道路就真的还蛮窄的。
对，因为都是那个单就是叫什么双向单行单各一线的那种啦。
对，而且它真的是它旁边就是还停了很多车，就除了说已经够窄，在旁边还停车。
对，
所以在这些道路我会想要去画人行道，因为我自己不会开车嘛，所以我喜欢走人行道。可是很多民众就会觉得说，这个路已经够窄了，然后、
哦、你还要画
人行道、然后这样的话，那这些
要么是得罪原本已经停车的人，
对；
要么就是得罪开车的人，
对。
然后呢，可是你不改，得罪行人，
对。
那你们要决定要哪一个？
然后就比如说啊，我车就要停这边啊，你要在这边画人行道，那我车要去停哪里？对，可是我觉得说这个应该是政府要好好来全盘去规划的一个问题。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你知道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都市规划、都市更新。
嗯，
这最简单。可是问题是在新竹这个城区、旧城区真的很困难，因为它的道路就是受限。就像桃园的旧市区也是这个问题，所以后来你知道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啊，那我就造新市镇，就很多城市都这样，比如说像
从化区，
对，就是像台中的七旗，桃园的艺文特区，都是这个概念，就是我就打造一个新的市镇，把人口往这边移，旧城区没有人了，我旧城区再来改造。对，所以像台中就是这样，就是慢慢你哦才能够开始做都更，否则你那边人口还很稠密啊，然后交通很紧的时候，你去动什么都得罪人。
所以我就觉得说，沈惠宏他在新竹已经待了至少7年半的时间嘛，那然后他又说他是交通专业，的确啊，因为依照他过去的经历，他应该确实是在交通方面比其他人都还要来的专业嘛，所以
但是新竹你看不太到，
对，但新竹我看不到，所以我希望说看他如果到其他地方能不能真的有所发挥，
你的就期待他到时候到新竹督导新竹的行人地狱这样子。我们再来看看。好，这个嘉玉感谢你的抖内哦，谢谢你，新年快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网友对你有什么提问哦。还有人有看到你的公车广告哎、
欸。哎、欸、对，其实那个公车广告他我也不知道什么，他还可能还没有人去买那个公车广告吧，他就一直还没换掉。
好，然后那是多赚的，就是帮你增加一点宣传，对不对？搞不好他们也觉得说，反正这个长得可爱，我们不急着花。好，那这个什么文山花很多钱的哦，这个大概知道。台北文山区厂商会打行政诉讼，这个一定会一直打。你今天如果影响厂商的这个权益，他们一定会打。我假如说，我觉得挖宝这件事情呢、哦，关键是 这个要是由谁来做。高虹安已经可以组一个调查小组去做，调查完就往检调送。可是呢，市府需不需要像那一次他开这个记者会这样的模式？他那一次有他的一个时空背景，是因为他要处理经典赛要不要在新竹打热身赛的这个部分，他所以他要宣布说我们放弃。可是放弃的原因是什么？他要把这个原因公布出来。他是说这个球场没有准备好。那真正啊，可是大家就会觉得啊，你是不是要开始清算？对对对。可是呢，这个当然我相信高虹安他自己开完之后，因为尤其后面开始出现有一些这个错误资讯，比如说什么已经支付11.7亿啊，
对，
或者什么这些资讯开始有一些等于说他们在市政府内部，我跟你讲应该是有人要陷害他了。这个怎么看？就是市府内部有人提供他错误资讯，让他讲错。让他出事，这个其实我觉得他如果以他的这个聪明才智哦，他大概也感受到了，所以他现在就会变得很谨慎。那相对来讲，现在他就尽量把这个事情政治性先降低。那反正能够在台面下处理，先处理好，等到真的有把握去处理的时候再处理。就是说，他必须要有一个政治决定，就是说我的球场还要不要用。
所以你觉得那个资讯真的是有人故意，不是就不小心吗？我那时候想说，可能就是
没有两种可能嘛。嗯，一个是讲的他没有告诉你全貌，嗯，比如他说啊，你们现在支付多少？我们还差3000万。嗯，可是那3000万，他比如说是中央的部分还差3000万，嗯，还是地方的部分，他可能没有给你全貌，他只跟你讲一部分。然后那个理解，比如说高虹安他们的纪要，他理解成。哦，是12亿，已经只差3000亿。
对，我觉得应该只是个误会。
对，有可能。可是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幕僚作业都要更谨慎。这个，因为市府说出来的话，最后再用这个澄清，那就是很，老实说是难堪的。那你看又有这个民进党议员都准备好了在那边，
对，
对，所以我说这个都不要小看政治人物，我都不要小看你。今天不是你当选，你就可以什么什么都可以做，不是。因为在市府里面有很多人，包括比如说他这个农历年前行政处长的事情啊等等的，对，就是还你看你们议会可能都还没有机会质询就换掉了这样子。
对啊，我那个我也吓了一大跳。
对 ,OK。好，我们这个当然后续你们这个棒球场的调查小组后续有什么进度，我们到时候再来聊，这个都来我们来继续关心齁。那刚刚我有看到有个网友就说这个很担心你这个在这个政治上面会有什么被影响啊或怎么样的，会不会担心？
是被哪方面影响？
他是说怕你会被欺负啊，或者是对，我看一下，刚刚我记得我有看到。还是哦，他说比如说叫你要找这个哦啊，你看那么单纯的人跳入染缸真是辛苦了。就是其实我觉得有蛮多网友对你都还是蛮好的啦，就是基本上都是为你着想，所以我是认为说这个新人有新人的好处，新人有新人有就是无所畏惧。可是呢，有时候你知道你当你比如说你们是五月才要正式开议嘛，然后会议期开始的时候你去冲撞市府，可是重点就在于说你某种程度你在新竹是执政党，你不可能去一直找市府的麻烦嘛，所以你只能比较务实的去找民生能够帮民众改善一些生活的议题去找。
其实我觉得我个性也本来就是这样，就是昨天波基不是有讲到说民代应该要像狼性或是对，但是我觉得我个性本来就不是那样子，就是像我原本要从政，我也不是因为想要疯狂的骂人所以想要从政，就是我原本就是因为想要去务实的改善一些事情而从政，所以我觉得我倒是不会想要去改变我自己的风格。
就你自己觉得你在知道你在做什么，然后你想要解决的问题去解决就好了。
对啊，
那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是因为你从想要从政到当选议员大概一年的时间哦，你得要花一点功夫去了解政治生态，对不对？这一块应该是你比较不熟的。
你是说哪方面？
各方面。就是说比如说啦，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地方政治的生态链。就是说一个议员，你有没有思考过比如说某些议员为什么他可以一直连任，然后呢 只给他8万块公费助理，为什么他都觉得没有差，而且他服务处排好几间，然后呢看板一直挂。
有啊，因为有些议员我知道他们的票就在哪里啊、嗯、对，就是他们就是固定这一些人支持他，他就可以一直当选。
那为什么这些人固定会支持他？
因为有一些是他们，比如说他眷村长大，然后可能他很多眷村的好朋友、嗯、然后他就会去捍卫他们的权益。
对，可是
对、啊、
对，我说问题就在于说，如果今天只是因为人情义理，就是说这种是属于的我跟你认识什么样的我就挺你，这个 OK， 那你有没有想过另外一种是他养了很多庄稼
哦，
可是要花钱啊，要花资源啊，那要怎么样？所以选举绝对是一个不公平的游戏啊，就是说比如说有钱有势的人跟没有钱没有势的人是有差的、
嗯、
那另外一种资本是所谓比如说像长得可爱长得漂亮的跟长得不好看的，那个又是另外一种不公平。这没有，这是很现实。可是呢在台湾多数的选民是看资源。
可是我觉得现在尤其是像新竹市东区的选民、嗯、我觉得素质都很高，应该不会接受，应该很少人会再接受买票这种事情的。
嗯，这个我觉得还要看族群跟世代的差别。
嗯，
对，就年轻选民基本上不也没有人敢买。
对啊，所以我觉得
不是我拿500块给你，我有风险，因为他可拿去检举奖金还更高。
对啊，有人都要跟我买票，我更不投他。
是，所以我说这个会有世代的差别。可是你知道，如果你也是长期那种庄脚，他们不需要用买票的方式，嗯、因为他们平常比如说我带你去旅游、
哦、请吃饭什么的，
对，有请客，有旅游，就是我本来他们就是我就是这个议员就是在帮我们啊，
嗯、
啊这些庄脚平常都在帮我们服务啊，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是好的。
嗯。
就是这种概念、
哦、
这就叫地方政治。
OK，
这个你没有，我说你理解不代表你要变成那样、
嗯、
但是你可以更理解那个地方生态 的时候你比较不容易踩到地雷
哦、嗯、跑到别人的区了，这样
不是你不容易得罪人也好，或者说你比较能够理解哦，原来你们是在做这个事情哦。
我知道其实这件事还蛮好笑，就是我之前在选举期间有不小心误闯到别人的活动、
嗯、
因为之前就知道有什么活动反正就去参加嘛，然后就去那边拜票，结果后来有一场活动其实是一个议员他办的、
嗯、
就办一个很大活动，然后我就跑进去拜票然后被赶走。
哦，直接把你赶出去了，哦，就跑到人家主场了啦。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比较天真的做法。
嗯、
对，所以可是所以我说，小党没有资源的人，有时候就不知道地方的这种妹妹嘎嘎。
嗯，
所以有时候可能啊，原来是这样哦，你就是要学习啦。
嗯，
当然你，我觉得平英毕竟还是新人哦，所以这个就慢慢学。对，但是当然高虹安可能能有那个时间，我是认为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啦，因为很快。4月初就要上任100天了，对，所以他是有这个压力，得要展现一些成绩。
真的啊，因为大家都说想要看他上任100天做什么事情，我想说时间也太赶了吧。
不过他昨天好像宣布一个什么，新竹市政府的这个员工可以这个弹性上下班，
对对对，说分流，
应该是本来就可以弹性上下班，
嗯、把时间
他把那个弹性的时间再拉大，
嗯嗯嗯
哎，那我这个对这个也就表示说新竹市区的塞车问题蛮严重的。
很塞，
上下班时间，
可是主要是去园区的。
嗯 ，OK， 好，那总之呢，这个我们今天感谢品宁，我们一个直播的时间也到尾声了哦。那这个也感谢各位网友的这个留言与参与哦。那也欢迎大家这个把今天的这个影片哦分享。如果你觉得今天品宁吃饭吃得很好看呐、啊，然后说觉得品宁讲的话哎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分享给你那个朋友。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就到这边啊，也谢谢品宁来到我们的现场。那就跟大家说拜拜啦，
拜拜，
下周见。
拜拜。